个问题是建立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就是这个佛陀的这个出世以及佛法。佛法呢，它究竟为我们的修行提供了哪几条道路？因为生命的发展啊，生命的延续，它会开展出不同的道路，比如说六道轮回。像我们这个现在这个社会上，这个我们说360行，每一行它也是代表着是一条生存之道。那这种生存之道啊，它也是代表着某一种心念的发展，就是每一个心念的发展，事实上它都会发展出不同的道路，不同的人生道路，不同的生命轨迹啊。每个人的成长，事实上都会发展出他不同的人生的道路，不同的生命的轨迹。那笼统的，从我们这个世间来说，笼统的来说，这个六道就是对我们这个凡夫的世界啊所做的这个六种概括。那佛陀出世，他究竟要引导着我们去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他是在六道之内还是在六道之外呢？他对我们这个六道，他是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价值性的判断？这个是我们需要认识的。那在这个六道里边，当然有三种善道，三种恶道。三种恶道是我们世间，三种善道是我们世间上的人比较喜欢的，三种恶道是我们不喜欢的。所以作为学佛来说，当然首先我们要走在善道上，拥有这个善道的身份，这是我们这个就是迈向解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佛陀呢，大体上是给我们提供的是有三条道路，这个三条道路就是人天道、解脱道和菩萨道。整个佛法的修行，所有的法门，所有的不同语系的佛教，其实最终都是在指引我们在如何能够走上这三条道路，如何能够走上这个三条道路。这是佛陀说法的这个目的。当然所有的这些道路最终如果都可以汇归为一条成佛之道。所以这就是这个佛陀在他一生说法中有讲人天善法。那么在这个声闻经典里边，主要是要开示解脱之道。那在大乘经典里边，主要是要开示的是菩萨道，怎么走上菩萨道的修行。那么到了法华经里边呢，佛陀又把他所有说的都串起来，就是在十方国土中唯有一乘法，无二亦无三，除佛方便说，就是佛陀这个一生说法，这个不只是我们人间的佛陀，包括十方世界的佛陀，他们要最终要指引的就是一条道路，这个一条道路就是成佛之道，没有二也没有三，所谓人天成，这个解脱道，二乘的解脱道，它都是一种方便之道，都是一种方便。在《法华经》有一个比喻叫做化成， 因为你的这个气力不足啊，就这个地方变化一个城市，让你这里休息两个晚上，等你恢复精力了，继续往前走。就是这个是《法华经》啊，就是为我们提供的这个，就是说明了佛陀的他的出世的本怀。所以《法华经》里面讲，诸佛世尊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一世。诸佛世尊就是为了一件事情，一件大事，无比大的事情出现一次。什么大事呢？他说目的就是要开示众生悟入佛的之见，开导众生也能够成就像佛陀一样的智慧。你看这个佛陀很伟大，他没有想着我成佛了哈，你们只能成阿罗汉哈，应该低我一等才比较对的，不能跟我一样，我成佛你们也成佛。但佛陀不是这样子的，你们也都要成佛，那阿罗汉那是不究竟的，你们也每个人都要成佛，每个众生都要成佛。就是这个是佛陀的本怀，但是众生呢可能没有能力去接受，所以面对众生的这个不同的根基啊，所以他需要开示三乘之道。比如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在阿含经里面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是先说端正法，再说正法要。什么叫端正法呢？就是这个世间上的这个福报啊，专严啊，讲这些东西，告诉你要布施啊，要持戒啊，最终可以升天，要修人天成善法，从这里开始修。因为这个大家听的都很喜欢啊，多做善事，持戒修行以后能够升官发财，再搞得好一点还可以升天，多好啊。我看这个基督教为什么那么多人去信仰，原因就在这里，他这个就是人天成善法，反正你世俗要得到的利益你都可以得到，什么什么无义之乐啊，你都可以照享不误，最后呢又可以给你搞到天堂去，就比较省事。我们佛教呢，这个要修行要靠自己，还要这个持戒啊，甚至出家，他们觉得这个比较不容易。就是，所以先说端正法，端正法就是人天善法。其实基督教呢，这些洋教啊，其实它基本上是属于人天善法的范畴，当然不是等同，大家要搞清楚。比如儒家讲这个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这也是人天善法的范畴。但是很多人呢，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德，有一些法师，他有意的把这种佛教的人天善法跟这种佛教啊的人天善法跟这些其他宗教的传统呢把它混淆起来。当然在古代的社会，因为我们中国的文化是以儒家为背景，我们做一些混淆其实是有必要的，是为了把他们拉拢给过来。其实现在这个社会其实是没有必要的，有的人可能接受佛教的人比接受儒家的人更容易，你还要先给他讲儒家，讲完再讲佛法，然后甚至认为这个是才是学佛的基础，这些说法其实是有问题的。先说端正法，再说正法要。正法要就是四谛法门，就是要解脱，就是要叫深刻的意识到这个五欲的过犯，轮回的本质是苦，然后必须要修戒定慧导向解脱，这叫正法要，这才是究竟的。就是佛陀说法呢，它是有方便，也不是一步到位的。然后在大乘佛法里边，就是那就不仅仅是讲到自己解脱，它不只要讲发菩提心，要利益一切众生。那么在这个大乘经典里边也有这个，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比较多的经典啊， 他都是对这个声闻层持一种批判的态度，经典也好还是论点也好，比如像波尔经啊、维摩经啊，这些很多经典，他对声闻层呢都持一种批判的态度，这个就导致了我们中国的人啊，他为什么轻视小乘，轻视解脱道，其实我觉得这个弊端很多。当然佛经里面这样说呢，最早是有他的用心，他是针对那些已经很多人都在执着那种声闻层的修行的状态下，以这个声闻的解脱为究竟的状态下，所以在大乘经典里面有这样的一种批判。但事实上呢，解脱道其实是大乘道重要的基础，解脱道的修行其实是大乘佛法修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关于这一方面呢，唯识的经典就比较好，唯识的经典它所做的是一个笼摄的态度，就是把这个声闻层的解脱道的修行作为大乘的修行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比较典型的就是一切师地论，一切师地论前面有51卷，它就是从人天成善法，然后再讲到这个有声闻地讲声闻的修行，接下来菩萨地讲菩萨的修行，然后在前面就是讲人天成的修行，讲声闻成的修行，讲菩萨的修行，讲三世道的思想。现在我们看到的道次第的三世道的思想，其实老早在这个一切师地论里边就有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建构呢，它就是比较合理，比较合理。否则的话呢，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解脱道给排斥掉了，最后我们这个大乘的修行啊就成了一种空中楼阁，空中楼阁，这个是很有问题的。所以一方面我们需要知道这个佛法给我们提供了三条道路，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明确这个三条道路的一个关系，有机的组合，你处理好这个关系，那么这个三条道路啊，菩萨道啊，才不会成为空中楼阁，否则的话菩萨道很容易成为空中楼阁，就是我们应该大家需要注意的。我们今后在下面还会说到关于这个汉传佛教建设大纲，这个里边相关部分还会讲到这个内容，这个是第八，就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关于这个解脱道的修行次第。我们对解脱道的了解，我们应该要抓住哪一些点？这个呢，我根据这个杨逸文编的《阿含要略》啊，我觉得他提供了几个点，我觉得非常重要。我们抓住这些点啊，我们也就知道这个解脱道的这条道，就是我们要走这个解脱道，这条道到底怎么走？它有哪一些重要的要素？它这个把它分为几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道心，就是发起这个向道之心啊。向道之心，首先就是我们要学会分辨善恶，要有羞耻心，要分辨善恶，然后要开始要努力的去做这种这个止恶行善的修行，就是断恶行善。这是我们向道，就是要有羞耻心。羞耻心其实就是儒家讲的一个人要有这个良知，要有羞耻心，然后要分辨善恶，要止恶行善，这个是一个向道的一个修道的一个开始。然后接下来呢，我们真正的要走这条道应该怎么走？密道，行密这条道路。那么这里提出的就是四法行，亲近善知识，听闻正法，如理作义，法随法行。这个密道，寻找这条道路啊，要遵循这四个内涵，就是一个要亲近善知识，然后要听闻正法，然后要如理作义。如理作义就是要把法通过思维转化成自己的， 然后就是法随法行，就是要依法实践，依法实践。这个是第二个部分叫密道，第三个部分叫见道。当你通过密道，你见到道了。道是什么？我们要走一条道路，我们要走一条解脱道。这个解脱道的核心内涵是什么？见道。这个见道就是见到四种不坏境，叫四不坏境，就是佛法僧戒的本质。佛法僧戒的本质是什么？就是空性、法性。你证得了这种佛法僧戒的本质，最高的本质。这个最高的本质就是觉性，就是法性，就是空性。见到什么？就是见到空性。所以这个是见到，见到了之后呢，就是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个是修道的内容。当然这个修道也不是说一定在见到之后了，这修道的内容，这个修道主要就是五分法身，整个声闻解脱道的修行重点就是修五个东西：戒、定、慧、解脱之见。所以他抓住的这个几点，就是让我们了解这个声闻层的修行啊，解脱道的修行啊，我们应该要抓住哪几个点？那这个是第八，解脱道的修行次第。第九，菩萨道的修行次第。菩萨道的修行次第呢，在这里我就要根据这个道次第，菩提道次第略论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次第。这个菩提道次第论它所建构的这么一个次第，我觉得对于我们大乘的修行是非常的重要，也就是它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简明的套路，在大乘佛法修行啊的一个非常简明的套路。这个套路就包含着一个是道前基础和正路进入这个大道。道前基础其实就是做准备的，然后你走上这条路到底怎么走。那么正式的这个道的内容呢，它又分为三世道、下世道、中世道、上世道。我们刚才前面讲过的，佛法有人天成、声闻成、解脱道和菩萨道，人天道、解脱道、菩萨道。那在这个道次第里边呢，就是把这个三世道的内容有机的统一在一起，形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就像一栋楼一样，一层楼、二层楼、三层楼，你说这三层楼是什么关系啊？你不可以没有第一层楼有第二层楼，你也不可以没有第二层楼有第三层楼，它是一个这么样的一个关系，就是一楼、二楼、三楼，就像这样的一个关系一样。那么道前基础这一块内容啊，其实像这个菩提道次第略论有很多内容都是来自于一些师地论，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对唯识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次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整理和继承。那比如说这个大乘道的修行，首先要有道前基础。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佛学院学生的学习就是缺少这种道前基础。像我昨天讲呢，比如说这个听法的时候应该要远离三种过，具备六种想，这个我们是缺乏的。还有在道次第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他所提出来就是一止法是入道的根本，就是我们对这个善知识、对这个法师能够升起这一份信心和依止之心，是直接关系到我们将来在这个菩提道这条道路能不能走得上去的一个关键所在。但我们现在佛学院的教育呢，这个佛学院的学生跟老师普遍没有依止关系，也就像学知识一样，我随便学学，那老师也觉得我不必对你负责任，你反正你爱学怎么样怎么样呢，就变成很多佛学院变成是这样的一个关系，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捆绑式的关系，就是没有这样的一个依止关系。学生呢对法师没有足够的信心，那么也就是这个法和法师在学生中没有分量、没有地位。那你学什么呢？你学了半天，你还是在自己的习气、我执、我慢里边， 学不好，这也是我们现在这个学习不好的一个关键所在。那么道前基础里面，比如说还有一个对这个狭满义大的思考，就是对人生价值的一个思考，这是我们选择佛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究竟要为什么活着，我们究竟人生究竟有多大的意义和价值，然后我们应该怎么活着才有意义和价值。当你要做对这一方面思考了之后，你觉得你必须要走菩提道，你要学佛法，你的人生才是有意义的，这一方面思考也很重要。那么有关这些东西呢，在这个道前基础里边啊，道前基础的思考啊其实是很重要。那么比如说还有关于下士道以信仰为中心，中士道以出离心为中心，上士道以菩提心菩萨心为中心。那么信仰呢，建设它是出离心菩提心的基础，出离心又是菩提心的基础，菩提心又是菩萨心的基础，出离心菩提心菩萨心又是空性见的修行的基础，空性修行的基础，就是这种层层相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所以我们现在在也在重点的推广道次第，重点推广道次第。我们各地的居士啊，菩提学院的书院的学员，道次第，我讲的道次第114讲，就是他们重要学习的内容。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次第啊，尤其对我们现在学院式的教育里边它是特别重要。因为学院式的教育我发现它存在的问题是什么呢，一个是杂乱，一个是浮浅，学得很杂，第一，第二，学得不深入，第三呢，缺乏实践性的指导，第四，目标不明确。但我们这个佛学院是不一样的，我们这个佛学院我还是这个课程我们还是这个有过特定的设计，一直根据我们多年来的对的一些思考，就是相对很多佛学院来说，当然还没有到最理想的程度，当然最好的实践其实我们现在是在菩提书院的这个模式的实践啊，应该是更好的。但是佛学院呢，确实有佛学院的这种特点，就是我的很多想法、啊、还没有能够很好的在这里做起来的，这还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一个是菩萨道的修习次第，所以我们作为学佛来说，我要这个对次第的了解很重要。你看现在的人学佛就是缺乏这么一个次第性的东西，我看多数人学佛都像逛街一样，东逛逛西逛逛，不得要领，这是一个很普遍现象。这是第九个问题。第十个问题就是佛陀自戒建立僧团。佛教其实呢，我们讲三藏典籍啊，有经立论，经和论是属于教理义理思想，树立正见。那这个立呢，主要就是帮助我们就是建立僧团制度，管理制度到个人的这个行为准则。所以佛教其实大体上就是两个方面，教理和制度，思想和制度。思想教理方面帮助我们梳理正见，制度方面帮助我们规范行为。所以在三学里边有戒定慧，这个戒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那么作为僧团呢，其实它是一个团体，从个人来说，首先它需要通过戒律的学习养成僧格，养成僧格，成为一个合格的出家人。其实这个过程它就是一个改造，从一个在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人，这是第一步改造，从一个凡人变成一个圣贤，这是一个第二步重大的改造。从一个在家人变成一个出家人，那就是要通过持戒，通过戒律的改造，我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这个合格的出家人。那从一个凡夫变成圣贤呢，那光持戒是不够的，还要修定花慧。定和慧，戒律可以造就我们的形象，定和慧呢可以造就我们的这个素质， 气质，圣贤的气质，比如超然、脱俗、宁静、智慧，这些都是圣贤很重要的气质。超然、脱俗了没有？就是我们讲脱俗，你是一个俗人。现在首先你们进来，我们进来都是一个俗人，你脱俗不俗？脱俗。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行为举止是俗不可耐，还是已经超越了这种俗人的对世俗的执着？脱俗啊，超然啊，超然才能脱俗。超然就是脱俗。什么叫超然？就是你的心已经不再对这个世俗的东西充满着贪着，你才能超然。如果你的内心对世俗充满着贪着，那就是捆绑，捆绑了还能超然吗？不可能超然。所以要超然才能脱俗，超然才能宁静。圣贤的品质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你们知道吗？圣贤的人格的最大的特征是什么？宁静。所以我们讲涅槃寂静，寂静就是内心的一种高度的宁静，不是躁动。我们现在的人最大的特点是躁动，每个人都是在躁动，在外不断的散发他的这种妄想啊、情绪啊。但是圣贤就是把他内心的这些东西都已经消除了，所以他散发出来这种安静，高度的安静。所以安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智慧，慈悲，无限的慈悲，大智慧。你看这些东西你们向往不向往啊？超然、脱俗、宁静、智慧、慈悲。这就是一个圣贤的人格的写照，一个圣贤的人格的写照。那么这种圣贤人格的铸造，它是来自于戒定慧，来自于戒定慧，通过戒定慧的修行才能铸造这种圣贤的人格。那如果没有通过戒定慧的修行，那我们的人格是什么呢？主要因素是什么？贪嗔痴，就贪嗔痴是我们人格的主要因素。一个是个人的因素，所以作为戒律对个人来说，一个是身格的养成，一个是解脱。那从这个我们这个团体来说，戒律事实上给我们提供的是一套管理制度，一套管理僧团的管理制度。僧团戒律所提供的僧团管理制度就是民主、平等、法治、自由。戒律事实上就是要建立这么一个团体，民主，高度的民主，僧是僧段，平等。僧团有六合，六合就是体现的戒、建立，在法律面前平等，在利益上均衡，在这个认识上统一，在生活方式上保持它的一致性，平等。这个法治就是大家都以戒律生活，自由就是僧团是一个比较偏向于无政府主义的管理，它是给大家以充分的一种自由修行，就是我讲的这是戒律的，就是戒律的一个营造的这么一个团体的。我原来有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管理制度》，就是从公有制开始，公有制、平等、民主、法律、法治、自由。我大概讲的就是僧团有这么几个特点，好像这篇文章当时也是我一个演讲的一个整理，在网络上还能看得到了。就是所以啊，佛陀要建立这样的一个和谐清净的团体，那么戒律呢就是建立这个团体的一个保障。 那么建立一个团体就是为了干什么呢？它的作用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为了个人的修行，保障个人的修行，修行要有氛围，没有氛围是不行的。所以我现在经常跟他们讲，我说这个修行，你们修学要有四个条件，一个要有次第，第二要有方法，第三要有氛围，第四要有引导。我说你们现在为什么学佛学不好呢？就是因为缺乏这个四个条件。然后我接着就向他们广告菩提书院，就是创造这个四个条件，有次第，有方法，有氛围，有引导。所以只要具备这个条件，你进去就很好了。但其实我们现在寺庙都没有这个条件，很多寺庙基本上都没有这个条件，不要说在家居士了。但是你们现在在研究所虽然有这个条件呢，但是你们会不会进一步的把这个条件给营造好呢，形成一个良好的气氛呢？而还是一盘散沙，乌合之众。所以我就是说，你们每一个研究室，比如阿含研究室啊，戒律研究室啊，中观研究室啊，唯识研究室啊，还有我们的几个班零九的还是新上来的，今后要分组，一组一组一组一组，然后对学习的内容呢形成一个讨论的氛围，班主任组织他们形成讨论交流，在这个交流中增加凝聚力，在交流中深化对法义的认识，在交流中提高你们的这个交流能力，这个很重要，这个很重要。所以形成一个大氛围是要靠大家来共同的营造。如果你们要用心的话，我也多关心关心你们，你们要不用心的话，我可就关心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书院的这一块呀，是搞得热火朝天的，这样差不多有七八百个学员了。他们这个学习起来一个个信心十足的，而且我们还省力的，也不要场所，不要老师，不要花钱，不像你们这样又要供吃的穿的住的，这个要请你们天天来听课哈，这个所以你们是属于比较有福报的，是跟这个菩提书院的学员相比之下，你们确实是属于比较有福报的，但你们要不珍惜，其实有福报也是没有用的。反过来说，他们靠自己创造条件，然后我们给他提供辅导员去引导，辅导员也是从他们学员里面自己出来的，他们大概学个一年多啊，我们给他们培训一下，学得特别好了，就可以成为前面的人带后边的人，后边的人再带后边的人。这个他们自己又干得热火朝天了，有不少居士他们都有很好的在社会上做企业都做得很好，他们现在也开始要逐步的把工作辞掉，专门来做这个事，那么他们觉得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事。这样我们菩提书院啊，逐渐的就开始有一些人打算就要把工作辞掉，投入到菩提书院的事业。那你们是专业学习呢，我还没有像这样给他们讲课的，他们听的课都是你们剩下的，都是我在研究所讲的课再给他们去听，但他们听的往往都要比你们听的多半效果都要好。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可能听过一遍就听过一遍就算了，他们可能同一个内容会听上三遍五遍，就是听这个光盘，然后会用心的做笔记，然后会再一起来反复的去讨论。那你们可能听过一遍也就过了，你们想想看哪一种效果会更好。虽然说你们在现场听，但是呢你们要不用功的话其实是一点优势都没有，福报是好但是没有用的，我发现。这个我跟你们讲的这个是一个实际情况哈，我可不是这个没有别的意思。 我们这个这几天呢，这个这一周的上课啊，你看正好就是把这个内容给讲完了。就是我们这次题目虽然讲的是汉传佛教建设大纲，但事实上了解汉传佛教、学习汉传佛教是需要从了解佛陀开始。这也是我在探索汉传佛教的过程中，我发现的，就是了解佛陀、建立对三宝的信仰，这是我们学习佛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这一次会先讲这个内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虽然我讲了这个走进佛陀认识佛法，但接下来我们还有法师会讲到关于清净释迦牟尼这一本书，那个是给你们一个比较更具体的，会针对很多文本来解读的，会讲得更细。我讲东西呢是从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作用不一样，所以那个课呢你们还要用心的听。看看你们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一提哈。应该说道次第是对一佛成的一个比较好的说明，但就不能说成这个道次第它就是一佛成，它是一个比较好的说明，就是它是一个最好，应该说是一个最好的一个解读方式，最好的解读方式。我们遵循着这样的一个道次第的修行，它本身当然也可以说它就是一佛成，但不是唯一。这个就是说，这个因为可能不同的宗派呀，它可能还会有不同的一些这个解读的方法。但是我觉得道次第所提供的这样的一种一佛成的这个道路啊，它确实是比较对我们所有的人走这一条路，它是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比较可行性的，比较具有普遍性的，比较适合大家的，所以我们要对它进行大家推广，但不能把它说成是唯一性，说成唯一性呢，它就会造成很多排斥的。就是说这个因果跟自由意志啊，它是不会冲突的。因果跟这个自由意志跟上帝是不是万能的这个问题，导致比较容易出现冲突。就是上帝是万能的，但是呢，人呢又有自己的自由意志，这个东西解决起来有点难度。那因果呢，它是要说明，就是我们的行为会产生因，会产生结果。当我们面对这些结果的时候呢，我们人又可以再选择。其实不是所有的行为都是结果，比如说你今天这个你要吃一个什么，你想要去干一件什么事情，其实呢很多时候啊，有的时候当然跟前因也可能有一些关系，但事实上人他是有自己选择的权利，我干这个我不干那个，他会受到自己的这个烦恼啊，受到自己的这种善念啊的影响，然后他会做出一种选择和判断。如果说我们认为一切都是决定的，这就是宿命，就宿命论，不可改变，选择也没用。人因为有自由意志，所以呢，人才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人才能够开创自己生命的这个一个良好的未来，就是因为我们有选择的能力，就是尤其我们人因为有理性，我们选择的空间会更大，所以自由意志这个理性 其实对我们生而为人来说，这样的一种能力其实是非常的重要。这个生命的延续，它也是有它的规律性。比如说你今天接受的教育，这种教育呢，它也会预示着你的一个人生的一个成长。比如说你今天吃了什么东西啊，喝了什么东西啊，比如你要是这个吃的毒药，这个那肯定它的结果可能就是要死掉了，那也可能被抢救过来的。这个无常呢，它不是说这种因为无常它就变得一切都极不确定了，其实不是的，就是说这个一切的发展呢，它有它的因果，因果就是说明它有它一定的相对的稳定性，有稳定，有确定性和不确定性，有确定的成分，但可能也有不确定的成分。就是说，那么这个就是需要你有足够的智慧和能力对它进行判断，不是说无常啊，一个人突然间就变成猪了，这个猪啊，怎么又变成鸟了？不会吧？中国人啊，莫名其妙的就变成美国总统了。你要中国人要变成美国总统还不容易，他就有他的业力的一个范围。所以业力呢，就是揭示的他自身呢有一个因果规律，这个因果规律呢，它会有一定的稳定性。所以无常呢，它是建立在一种相对稳定的基础上，然后发生这种变化。知道吧？等一下那些随便变，那完了，搞乱掉了。我们这个招募可以做一次招募论坛，好长时间没做过了。这个招募论坛，你们知道什么叫招募论坛吗？我们有很多同学新生还不知道了，这是我们研究所的一个传统啊。就是你们这个礼拜学习的内容，你们做一个思考。比如你听了这么多个问题，你对哪一个问题你比较有想法的，你可以整理一下思路，然后呢到的时候发表你的看法。比如你听了这么一个礼拜课，你总会有对哪一个问题你会有心得的，你谈出来跟大家交流。当然这个谈呢，可以单纯在这个道理上去谈，也可以结合自己的修行啊，结合自己的人生啊来谈。那还有呢，当然你有什么疑问也可以谈出来，也可以提出来跟大家讨论，大家可以针对你提出的疑问，大家进行互相的交流和讨论。每个人都要准备准备啊，我们在明天晚上就是7点钟，我们举行一个招募论坛，每个人都要去准备准备。你学了这个礼拜，你对哪一个问题你比较有心得，你就谈一个问题，比较有心得，比较有想法的，要整理一下思路，说话要有条理。当然一般谈就是在3-5分钟之内，一个人不要说的太多，这个语言要简洁，条理要清楚，愿以此功德，普及一义学，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